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分享有关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啊。我们昨天晚上有谈到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啊，因为启示录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啊。我们读启示录呢，能够使我们灵修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上能够得胜并且能够在将来得福，所以这是一卷末世圣徒的灵修书，帮我们在末日来临前的这一种世界状态，或者是说教会所面对到的一些困境，我们都能够得胜，教导我们怎么来领受这个福气。那我们今天晚上来谈第二点，为什么要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它所记载的就是教会逐渐堕落的轨迹啊，教会逐渐堕落啊。我们如果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那么这两章的经文是在讲到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在内文当中都同样有一句话，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句话就把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当时候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的内文当中，其实他也透露出所写的这七封书信不但要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因为当代的七个教会的信徒有耳朵需要听，那现在的信徒呢也有耳朵当然也要听，一直到末后的信徒还是有耳朵必须要听。所以我们再看这七封书信的内文当中都会出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七封书信虽然是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那当然呢以我们现在的信徒还有将来的信徒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耳朵，所以这七封书信当然也是要写给我们现在的信徒还有将来末日来临前的信徒，因为我们不知道末日到现在还有多久，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清楚的来辨别说到底我们现在一直到末日还有多久的时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去判定，因为圣经有告诉我们主耶稣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唯有父知道，天使也不知道，耶稣还当人子的时候也不知道所以这个日子呢没有人会知道的，只有天上的真神知道了。既然这样子，我们就不要再去猜测到底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到底这个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因为没有人会知道。所以当我们从外界的世界听到说哎呀末日什么时候要来主耶稣什么时候要来，那肯定都是谎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没有人会知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既然没有人会知道主耶稣要来的日子，当然也没有人会知道末日到底在什么时候，所以我们不知道是十年后一百年后我们都不知道，因为这样子我们现在在看启示录的时候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当代的七个教会，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当然也是写信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个弟兄姐妹，现在的教会也是要写信给末日来临前的那个教会。反正我们在圣徒的一个身份之下，在教会里面受洗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只要你有耳朵就应当要听所以这七封书信虽然写给当代的七个教会，但是呢他也是写信给我们现在这个教会。当时候的七个教会确确实实面对到书信当中的问题困境那当时候的七个教会都因为这些困境而失败了后来圣灵就停降了教会就消失掉了那为什么特别的 神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难道当说只有这七个教会吗？当然不止了。但是神为什么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啊？这就是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并且这七个教会的顺序并不是约翰他的决定，而是主耶稣告诉他你要写信给什么教会什么教会什么教会。所以这个顺序不是约翰排的，这个顺序呢是主耶稣安排的。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一节，好，启示录第一章的十一节，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哦，主耶稣在这边很清楚的交代约翰，他说你所看见的，所以这整个书信的内容不是约翰的意思哦，不是约翰想到的，不是约翰看见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约翰看见这个异象啊，异象里面就是有这些事情啊，他只是把所看见的写在书上而已。然后呢，后面有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谁说的？主耶稣说的。所以顺序是谁排的？主耶稣排的。好，那也告诉我们说，主耶稣透过这七封书信要答语当代的七个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应该要改善或者是胜过，要得胜了。那当然呢，主耶稣也透过让约翰所看见的这七个教会的现状，所看见的这个事实，把这七个教会的顺序写下来。那这七个教会后来呢就堕落了，那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的教会也会依然跟当代的这七个教会所面对到的困境是一样的。那这个顺序呢是主耶稣安排的，也就是说将来的教会，就是我们现在的教会所会面对到的挑战，就跟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顺序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称它为轨迹，轨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看传道书的第一章，传道书的第一章，请看第九节，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第十节，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再看第三章，第三章的十五节，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这三节圣经在讲一件大事，什么大事？天下没有新鲜事，现在会发生的事情早早在过去就发生了，过去所发生的事情以后呢还会再有。那这就告诉我们什么？教会都是一样的啊，我们真耶稣教会是要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也就是说我们真耶稣教会跟使徒时代教会是一样的，一样的哦。所以我们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其实在使徒时代早早就发生了，不是我们新的啦，早已经在使徒时代发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让我们回到使徒时代的教会所面对到的问题，来看清楚我们将来会面对到什么问题。使徒时代的教会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失败了，但是我们现在呢可以透过使徒时代教会所面对到的问题失败的过程，来让我们现在依然会面对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怎么来处理了。所以这七封书信对教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告诉我们教会堕落的轨迹是什么， 在过去的教会面对这个问题，在将来的教会也会面对这个问题。在过去的教会面对这个问题失败了，但是我们现在呢，面对这个问题已经知道该怎么面对，当然我们就不会也不应该失败，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了。除非哦，我们自己不想知道，自己不想知道不代表教会不知道，所以教会知道不代表你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理由在这里，我们教会都知道了啊，但是你不知道，教会没有被消灭掉，没有失败，但是我们不知道的人会被消灭掉啊，会被失败的嘛。所以第一启示录第一章第一第三节 第一节才会一第一节到第三节才会讲嘛，念听并遵守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来看到，将来我们的教会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面对了，到底教会将来会面对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个重点，第二个重点，让我们明白说，教会即将面对的，或者是现在已经面对到的问题在哪里。那启示录当中的第二章、第三章也教导我们怎么来得胜。那到底我们教会会面对什么问题呢？这些顺序是主耶稣安排的，可见教会所会面对的问题就好像约翰写信给这七个教会的顺序是一样的。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这七个教会到底面对什么问题，我们将来呢也会跟这七个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是相同的，那我们就能够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教会可以得胜，我们自己也知道了。当然我们在这一种环境当中，因为事先已经知道了，可以装备自己，不会因为教会所面对的这个问题而让自己在信仰上跌倒了，失败了，那枉费我们进到这一份得救的信仰里面。这也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那到底教会会面对什么问题呢？我会用今天晚上跟明天早上来谈这个问题，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教会会面对什么问题，让自己有所认识，也能够装备自己，真的在教会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会软弱，教会也不会失败，我们却能够在得救的教会里面安安稳稳的来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好，第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节。启示录的第二章的第二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这里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所很特别的教会，这个教会呢是保罗在传福音的时间里面曾经在这个教会有三年的时间，这个我们可以读使徒行传十九章还有二十章，很清楚的来记载保罗传福音到以弗所之后，在那边足足有三年的时间。那可见以弗所教会它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保罗在以弗所教会很完整的把真理的立场、真理的原则、真理的教训透过三年的时间教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所以以当代的教会来讲，除了哥林多教会有一年半以外，其他的教会呢大部分都是几周啦、几天啦、几个月啦，保罗就离开那个教会到别处去传福音啦。唯独这两个教会比较特别，一个是哥林多教会有18个月，以弗所教会呢有三年的时间。 所以如果说用时间来做一个探讨的话，这个以弗所教会可以说是接受最完整真理教导的教会，很完整。那因为以弗所教会他接受保罗很完整的真理教导，所以当我们在看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我们读到第二节，他说啊，你们不能容忍恶人。为什么不能容忍？因为他有真理的原则啊，你是善的是恶的不是我来辨别嘛，是用真理的立场来辨别，说哎呀你这样行哦，跟真理不搭，所以你是恶的。哎呀你这样行呢，是跟真理有符合的，所以你是义人。所以善跟恶以弗所教会的人很会分辨，因为他们有真理的原则还有真理的立场，所以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不但不能够容忍恶人哦，这边还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看出他们是假的来。哎，他们还能够辨别出使徒是假的呢。哎，使徒是假的哦。如果没有真理的原则跟立场，没有保罗真理的教导，他们怎么能够去分辨出哎呀这个是使徒但是他是假的啊，这个是使徒但是他是真的。没有真理的原则跟真理的立场跟真理的辨别，他们不能够分辨到底谁是真谁是假啦。能够分辨真假的不是因为他的外貌，不是因为他的口才，不是因为他的学识，不是因为他的能力，这些都不是。是用什么来辨别？用神的话来辨别嘛。到底你所传的是不是神的话？如果不是，口才再好也没有用啊。如果不对啊，能力再强也没有用啊，因为你所讲的不是真理的立场，不是真理的原则嘛。所以为什么以弗所教会的人能够辨别出使徒是假的？因为他们领受了保罗有三年的时间的真理教导，所以他们很清楚真理的原则是什么。那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所谈论的道理，跟我们过去从保罗真理的教导上所领受的不一样，那当然是假的啊，对不对？所以他们很清楚能够辨别出假的嘛。那这也告诉我们什么？教会会面对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使徒会变成假的哦，使徒会变成假的哦。那使徒变成假的哦，不是只有这里有记载哦哦。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十三节，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的是一章十三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提到什么？那等人是假使徒啊，假的使徒啊，是名称是使徒啦，但是他们的行为他们所讲的道理跟使徒不一样，不对的哦，所以辨别出假使徒来，用什么来辨别？用真理的原则、真理的立场来辨别他是假的使徒了。那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能够辨别？因为以弗所教会有三年的时间，保罗在那个地方教导他们真理的立场还有原则，所以他们一听到这些人冒着使徒的身份，但是所传讲的呢，却不是真理的话，所以他们认定这是恶人，我们不能够容忍这个恶人，因为他们是假使徒。那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当时候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已经96岁97岁了，那12个使徒都已经死掉11个了，剩下使徒约翰一个怎么会有假使徒出现呢？使徒只有剩下一个啊，怎么会有假使徒？所以从这一节圣经我们就可以去认识，其实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使徒不仅仅是12使徒啦。我们如果从圣经的记载当中来分别的时候，大概我们可以分别出三种不同的使徒。第一种，特殊的使徒。 哦，特殊的使徒。哎，请问一下哈，特殊的使徒是指谁啊？哎，耶稣，耶稣是特殊的使徒啦。哦，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希伯来书的第三章啊，请看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啊。这边就记载我们所认为的使者，这个使者在原文上叫做使徒啦，啊，使徒啊。那有些英文版的也翻译成使徒，啊，所以第一个使徒也是特殊的使徒，其实就是耶稣啦。耶稣就是特殊的使徒，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了。所以我们称耶稣为什么？他是使徒，但他是什么？特殊的使徒。第二种使徒呢？就是特定的使徒。什么是特定的使徒呢？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看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是一个使徒同列。这里记载犹大上吊死了之后呢，十二个使徒就少掉一个，变成十一个嘛。那他们就想要从会众当中再选立一个来替代犹大，让十一个呢又变成十二个。但是从这么多的门徒当中要怎么选呢？他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记载有特定的条件，一定要有这两个条件在内，才能够被推选为候选人。哪两个条件？就是二十二节所记载着，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常与我们作伴，也就是说在耶稣传福音的这一段日子三年的时间里面，他是跟随过耶稣的，这是第一个条件。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跟随过耶稣的，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传福音大概三年嘛，那这一个人一定是要跟随过耶稣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特定的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二十二节的下半段，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什么意思？就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能够为耶稣复活做见证的。你如果是听来的，这个见证就不一定是真的了。你是听说的嘛？但如果你是亲眼见的，看见耶稣复活的，那么你的见证就是真的啊。那这两个是特定条件啊，你没有这两个是不能够被选的啦。一个是跟随过耶稣，一个是亲眼看见耶稣复活的，就只有这两个条件。那有这两个条件的这么多人当中呢，只有这两个，这么多人当中只有这两个有这个条件，一个叫做约瑟，一个叫做马提亚。那这两个人当中呢，怎么来立？因为只要一个嘛，所以就摇签的。因为圣灵还没降临，所以用摇签的，跟旧约时代是一样的。摇出谁呢？马提亚。那马提亚就被同列在十一个使徒当中。所以十二个使徒呢，他不是他死掉一个，他不是随便可以补的啦，他有特定的条件，所以我们称他为特定的使徒。 那没有这种条件呢，你信仰再好，信心再好，爱心再大，没有用，因为你不符合特定使徒的要件。所以使徒十二使徒呢，死掉一个就少了一个，死掉一个就少了，因为没有这种条件的人嘛。哦，一直到约翰他96、97岁的时候，这些特定的使徒早就死光了，剩下谁？剩下约翰一个。啊，剩下一个，约翰写说有假使徒，那岂不是很奇怪吗？啊，只有他一个，那难道是他自己吗？啊，耶稣会不会变成假的？也不会啊。那十二使徒，特定的使徒也都死了、啊。但是为什么以弗所教会还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呢？可见圣经里面当所有使徒时代的使徒，不只是特殊的使徒耶稣，也不只是特定的使徒十二使徒。那不是特殊的使徒，也不是特定的使徒，我们称它为什么？一般使徒。那谁是一般使徒呢？我们看《使徒行传》13章，《使徒行传》的13章，请看第1节到第3节，《使徒行传》的13章第1节到第3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尼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样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就是在记载要打发巴拿巴跟保罗跟扫罗去传福音。那你注意看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后面就记载五位嘛，巴拿巴还有这个西面、路球、马念还有扫罗。所以这五个人他的职分是什么？先知或者称作教师，是不是使徒？不是啊。在使徒时代职分有五种，就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这我们可以读以弗所书第4章11节，以弗所书4章11节就是告诉我们啊，当时候使徒时代就有这五种职分：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者跟教师。那我们刚刚看《使徒行传》13章的第1节，这边有讲到说有几位先知跟教师，就后面这五位嘛，包括谁？包括巴拿巴跟扫罗。当时候要从安提阿差派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职分是什么？先知或者是教师啊，是不是使徒？不是嘛。哦，但是我们看14章的第14节，使徒行传14章的14节，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嘿，这里记载巴拿巴跟保罗变成什么？使徒啦。之前被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的职分是先知或者教师，但是差派出去之后，他们开始做圣工了，可能在什么地方呢？就按立他们为什么使徒了。所以后来14章就称这两个人叫做使徒，同时称这两个，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保罗，所以巴拿巴跟保罗是不是特殊的使徒？不是。是不是特定的使徒？也不是啊，因为这两个从来没有跟随过耶稣嘛。当时候保罗、扫罗还在逼迫信耶稣的人，怎么可能跟随耶稣呢？当时候巴拿巴是后来有人介绍耶稣给他，他才来信耶稣的嘛，是主耶稣死了之后他才来信耶稣的啊，怎么可能跟随过耶稣呢？所以这两个人也不是特定的使徒，但圣经记载这两个是使徒啊，所以这两个人是什么？一般使徒。那一般使徒难道只有巴拿巴跟保罗吗？不止啊。我们再看罗马书，还有很多了我们看罗马书的16章第7节，罗马书的16章第7节，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 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的。哦，保罗写罗马书的最后也谈到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安多尼古，一个人叫做尤尼亚，在问这两个人的安。那保罗特别有介绍说，这两个人是什么？使徒。不但是使徒，他并且是在使徒当中呢有名望的，有名望的。哦，那我们看就巴拿巴、保罗、安多尼古还有尤尼亚嘛。哦，圣经里面就记载了这几位，但实际上应该不止这几位了，不止这几位。哦，啊，因为特殊的使徒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特定的使徒也是死到剩下约翰。哦，啊，耶稣也不会变成假的，使徒十二使徒也不会变成假的。那当然变成假的是什么？所谓的一般使徒。那重点就是什么？使徒的意思是什么？使徒的意思就是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啊。哦，把一个人从 A 地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哦，那你看我们现在，哦，哪一种职分？哦，我们现在跟使徒时代职分不一样嘛，我们没有使徒啊，没有先知啊。哦，那我们现在的教会的职分有哪一个职分是从 A 地被差派到 B 地去传福音的？我们当中是哪一个人是传道嘛，对不对？传道就是被奉派到哪一个地方去嘛，比如说我奉派到桂山来讲道啊，来传福音啊，我奉派到国外去传福音啊，我奉派到哪里去传福音啊。我的职分虽然不是使徒时代的使徒啦，但是呢，我现在的工作跟使徒时代的使徒的工作是一样的。哎，那这一封信是在提醒我们，教会呢，第一个破口就是使徒变成假的，传道呢会变成假的。我的意思不是我是假的哦，我是说传道有会变成假的，不要等一下把我赶出去了。哎，我不是恶人哈，啊，什么时候会变成假的？如果我们所传讲的信息跟真理不吻合，它就是假的，它就是假的。所以我们怎么辨别？我们就是要从圣经的真理立场原则来辨别嘛，跟使徒时代的以弗所教会一样嘛，不然以弗所教会怎么能够看出使徒是假的来呢？对不对？他们一定是有真理的立场跟原则啊。哎，他所讲的道理怎么跟我们以前所领受的真理不一样？那当然他就是假的啊，当然是假的。哦，我们耶稣教会，哦，大概有一百年的历史了，这一百年的历史里面也出现过几位假使徒、假传道人。哦，比如说是最前的那个张巴拿巴。哦，张巴拿巴后来讲的道理怎么样？他把自己讲成是教宗啊，这耶稣教会的教宗啊、教皇啊。哦，那这个就跟真理的立场不一样啊。教会里面谁是头啊？耶稣是头啊，怎么人要起来当头呢？啊，那这个当然他所讲的道理就已经跟真理之不吻嘛，不吻合嘛。虽然他也是我们初代的工人，也是一个现在的一种使徒的角色，但是他已经变成是假的。哦，那还有到台湾来之后，哦，有传道人变成假的，哦，有，欸，大概二十年，哦，二十年我跟他算过，哦，二十年或者二十几年就会出现过一次，出现过一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一次比一次严重。这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哦，最重要的不是神迹，神迹是我们认识耶稣、相信耶稣的一个开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进到这份信仰里面来的时候，我们要用心的来认识真理的立场、真理的原则。就好像以弗所教会被保罗教导了三年之后，他们就有真理的立场跟原则。所以当有人自称为使徒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但他们所传的道理跟他们所领受的不一样，那当然是假使徒啊。 哦，这个辨别能力哦，我们要随着时代哦越来越强，不然的话我们被假使徒带着走。如果教会里面假使徒我们不能够分辨的话，整个教会就完蛋了，因为他带我们去的不是真理的教会，不是真理的去处，而是什么？而是假道理的败坏，假道理的败坏。那如果教会所传讲的不是真理的原则的话，那么这个教会就不是属神的，这个教会就完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属神的教会，他的头已经不是耶稣基督了，他的教会也不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了，哦，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信仰的追求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要看重真理的原则，我们要认真查考圣经的道理，我们要把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辨别，万一在教会当中有假使徒的出现，那我们就能够让这位假使徒不会在教会里面发酵，甚至于呢会跟以弗所教会一样看出他们是恶的来，他都当然都是恶的，我们都看出了，怎么可能会听他的话呢？怎么可能会跟他走呢？我们就能够明哲保身啊，这是教会会发生的第一件事。那以弗所教会他们能够辨别出假的使徒，但是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们除了要有能力来辨别出假的使徒以外，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去面对这个假使徒的出现。以弗所教会有假使徒出现的时候，哇，他们的爱心就坠落了，就没有爱心。为什么没有爱心？因为没有信心啊。爱心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一个人没有信心，他就没有办法行出爱心。当教会里面没有爱心的时候，这个教会就没有神同在了。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嘛。教会都没有爱心了，神会在这里吗？神不会在这里，因为神就是爱。那以弗所教会他们有能力有知识来辨别出这个人是假使徒，但是他们却没有智慧来了解，当教会发生有假使徒出现的时候，我们教会应该要怎么来办理这件事情。所以当时候教会就软弱了，就失去信心了，在信仰上就跌倒了，所以当然爱心就坠落了嘛。我们看启示录的第二章，启示录的第二章请看第四节，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哦，这很严重哦。你不能够说啊，我爱心跌倒，爱心坠落了，是因为某人的关系。这个讲不通的。都是因为传道的关系，都是因为执事的关系，都是因为负责任的关系，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自己软弱嘛。你自己不愿意付出爱心，你还找一个人来当你的替死鬼。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不是这样子吗？他们看到怎么教会出现假使徒，他们信仰信心就怎么样，被打击了，被打击了。我们不能够有这种软弱，当教会里面出现出假使徒的时候，不要因为有这个假使徒而让自己在信仰上跌倒，在信心上软弱，在爱心上坠落。这个主耶稣会责备的嘛，所以主耶稣就责备以弗所教会啊，你们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你们应该怎么办？要悔改，要行起初所行的，不要因为你看见某一个人软弱了，某一个人变成假的了，而影响到我们在信仰的追求。教会是神的，教会不是哪一个人的，哪一个人软弱了，哪一个人跌倒了，是他的事。我们可以辨别出假的来，但是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假的来影响到我们的信仰。但是以弗所教为什么会坠落？因为他们受影响了， 他们受使徒变成假的影响。使徒变成假的是他个人的事，教会不是使徒的，教会是神的。哦，只要我们持守住这个道理，神在教会，与教会同在，没有使徒有什么关系呢？使徒变成假的有什么关系呢？哦，那如果教会已经没有神同在了，那使徒 要使徒干什么呢？要传道做什么呢？神都不跟我们同在了，他又不是神。哦，所以这个两件事要分开哦，不然的话我们看到教会有这一份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跟以弗所教会一样，那我们当然结果就跟以弗所教会一样嘛。主耶稣怎么说呢？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哦，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意思？灯台在哪里？灯台是在圣殿里面的，是神所保守的，是荣耀的，啊，现在要把你挪走了，就是把你原本在神的爱中有荣耀的恩典的，你现在呢，因为你没有爱心，所以把你拿掉了。我们当然不愿意被拿掉的那一个人嘛。所以我们除了有知识来辨别出假的使徒以外，我们还有智慧来面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哦，不要因为看见教会有某人软弱、某人跌倒，而影响到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自己的信心。啊，那我们也会被主耶稣把我们的灯台荣耀的地方把我们挪走了。啊，所以我们要分别的看出这两件事情。那教会将来也会面对这个问题，面对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一方面，啊，要努力的来认识真理的原则、真理的立场、真理到底是什么。啊，我们要认识圣经的道理，好像保罗所说的，要丰丰富富的把神的道理存在心里。那另外一方面呢，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看见，啊，有软弱的带领者的时候，啊，甚至变成是假的使徒的时候，我们虽然看出有知识来看出，但是我们更要有智慧来辨别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有知识来看见，啊，软弱的人，啊，假的使徒，也让自己堕落在，啊，信仰的败坏里面。啊，那主耶稣，啊，他也会把我们的灯台从，啊，这个原处挪去了，我们就不能够在神的恩典里面。啊，这是第一个我们会面对的破口。啊，好，第二个破口，啊，我们来看，第二章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啊，这边是写信给第二封，啊，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教会。那么这个士美拿教会，啊，在书信当中，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们，可见这个士美拿教会是一个，啊，有信心能够持守信仰的教会。啊，那虽然这样子，哦，但是这个教会呢，也面对教会的一个困境，或者是说也有教会的破口。那这个破口、这个困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第九节，哦，主耶稣知道，啊，士美拿教会的患难、士美拿教会的贫穷。哦，然后挂幅那边 有写、哦，挂幅，哦，你却是富足的。所以这边所讲的患难跟贫穷是指着什么？怎么一下子患难，一下贫穷，哎，一下子又什么又富足了，啊，到底是贫穷还是富足？那不是矛盾吗？哦，其实不是矛盾，因为挂幅是富足的，所以就能够让我们辨别出这个患难、这个贫穷是指什么？肉体上的、物质上的。为什么我们知道？因为士美拿教会的这封书信当中，有没有主耶稣责备他们？没有。可见他们的信仰跟信心是富足的啦。以属灵来讲，士美拿教会是富足的，哦，是神所看重的，在神面前是富足的。但是呢，他们在物质上、在肉体上是要接受很大的操练。这个操练是什么？ 患难，这个操练是什么？贫穷。也就是说，将来的教会第二个破口，第二个所要面对的困境，就是物质上的患难，物质上的贫穷。这个哦，对我们来讲是相当的可怕呢，相当的可怕哦。物质上的这些患难啊，物质上的贫穷，对我们来讲哦，是一个相当大的考验。因为人在环境当中常常是被环境所影响的。你看那个以利亚先知哦，他非常有信心啊，所以他能够跟在加密山上跟450个巴利的假先知来辨别真假神，让巴利的450个先知被百姓给杀掉了，信心有多大，对不对？但是啊，哎，你读那个列王记上19章就知道，因为耶洗别哦放话说，我如果没有让以利亚跟他所杀死的这450个假先知一样的话，愿神明重重的加罚于我啊！那这个信息哦，传到以利亚的耳中，圣经就记载哦，以利亚见这光景啊，什么叫光景？光景就是环境啊。以利亚看到这个环境，吓死了，他就开始逃跑了。跑了一天的路程，跑累了，就在罗藤树下做什么？求死啊！一个在加密山上这么有信心的先知，能够杀死450个巴利的假先知的先知，结果在罗藤树下求死，理由是什么？他看见这光景，因为环境呢，对他的生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压迫压力，所以他受不了啊，他当然就求死了嘛，求死了。这么有信心、能力这么大的以利亚先知，他都没有办法胜过环境的那一种改变，哦，他就求死了。我们呢？我们有以利亚的信心吗？啊，我们自己想一想哈、哦。我们再看那个彼得哈、哦。主耶稣曾经变饼给5000人吃饱，用5饼2鱼变饼给5000人吃饱，剩下12个篮子，这个故事我们都很清楚。那我要讲的不是这个故事，是这个故事之后那一些百姓要拥护耶稣来当王，而耶稣不是要当属世的王啊，所以他就躲到山上去祷告，然后吩咐他的门徒说，你们渡船到对岸去。那这些门徒就按照主耶稣的指示，就搭船要到对岸嘛。结果呢，他们在这个加利利海上摇桨的时候呢，哇，好辛苦啊，因为风浪很大嘛。哦，那主耶稣看到他们的这个辛苦，所以耶稣就走海面，走海面呢不是游泳哦，耶稣就走海面，超越自然嘛，哈、哦，走海面要到门徒的船那里。啊，结果夜间哦，这门徒看到，哎，海中怎么有人在那边走动呢？他们以为是鬼怪了，因为人不可能走海面的啦，风浪这么大，怎么走海面？哎，我们阿密斯的最会这个在海边最勇猛了嘛？你会走海面吗？你只能够游泳潜水啦，还能够走海面，那就比耶稣还厉害啦，没有办法走海面的啦，顶多能够怎么样游泳或是站在海里面可以啦。但是你是走海面是不可能的，在耶稣走海面啊，所以那些门徒吓一跳啊，正常人怎么可能走海面呢？所以他们以为是鬼怪嘛。那大家都在船上害怕，结果呢，主耶稣就说了，是我不要怕。哦，大家听到耶稣的声音，当然是刚开始是不太信嘛。啊，然后彼得就说了，如果耶稣啊，如果是你的话，也请你让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啊。哦，彼得那个时候很有信心哦，就真的跳下去了。可不可以走海面？可以啦。就走走走走走到快要到耶稣的时候，后来为什么沉下去知道吗？我们可以读马太福音14章30节，只因见风甚大， 就沉下去了。注意哦，为什么沉下去？只因为见风甚大。我们可以读马太福音14:30啊，我们可以秀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我们这个只因为风甚大啊，就沉下去了。保罗彼得可以走海面啊，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嘛。结果他就喊着说：“主啊，救我！”对不对？哎，所以为什么彼得走海面走得好好的，会沉下去？因为他看见风盛大。看见风盛大是什么意思？看见环境了嘛。哎呦，我的周遭怎么这么危险，风怎么这么大，浪怎么这么强，他就已经忘记了原来是主耶稣叫他走的。所以环境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环境会让自己的信仰本来是这个刚强的会变成软弱的，就好像以利亚，就好像彼得一样。好，那我们再回来看主耶稣要约翰写信给第二个教会士美拉教会，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是信仰的考验哦，他们是环境的考验哦，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患难，他们也面对什么贫穷，面对贫穷哦。啊，患难贫穷从哪里来？从世界来哦。从哪里来？从撒旦来哦。啊，当然从世界跟从撒旦来，一定要有谁的允许？神的允许。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是从世界从撒旦来的，但是也是神的允许哦。为什么神要允许？我们可以去看约伯的故事嘛。为什么？因为神要让他的子民透过这一种考验而建立他对神亲密的关系，而不是那一种利害关系。我们现在很多信仰是建立在利害关系啊，神你对我好的话我就对你好，哎呦，神你如果对我不好的话我就离你远远的，那个是利害关系啊。我们跟神之间不能够有利害关系，不应该有利害关系的。不啊，神啊，感谢主啦，你给我这么好哦，并给我得医治啦，我生活困苦的时候你给我，那个是婴孩啦，婴孩才需要这一种利害关系。但是我们要长大成人啦，我们跟神之间要建立什么亲密的关系，而不是建立利害关系。利害关系是很远的，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才来，我才来了，我不需要你的时候我离你远远的，这叫利害关系。亲密关系是我不管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我都跟神怎么样连接在一起，那叫做亲密关系。神要的是什么？不是你跟他的利害关系啦，而是你跟他的亲密关系。那用什么来考验我们，让我们跟神越来越亲密？就是用物质的，用世界的。因为人看重物质跟世界，如果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密切的，我们就不会很看重物质界的东西，就好像士美拉教会一样，士美拉教会一样。所以这种关系哦，我们在信仰上，如果没有办法跟神建立这种亲密关系，只有跟神有利害关系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士美拿教会的这一种状态的时候，我们很难胜过这一种患难的逼迫，很难胜过贫穷的这种压力，那我们就会跟神说再见，因为我得不到我所想要的，我得不到了。那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我们跟神只有利害关系嘛？啊，利害关系，我得不到，我怎么可能跟你好呢？我怎么可以再继续走这一条路呢？因为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嘛。在信仰当中，我们跟神只有利害关系，那是婴孩的时期，婴孩的时期。但是我们要跟神呢，慢慢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所以，士美拿教会的这一件事件，物质上的贫穷，物质上的患难，其实啊，就我们信仰上来讲，我们用约伯的故事来让我们知道，约伯他是过去风闻有神，这个风闻有神是利害关系的，现在呢，亲眼看见神，亲眼看见神就是亲密关系了，跟神已经有连结了，这是一种信仰的成长，信仰的过程。所以第二个我们教会面对的是什么？物质的逼迫，物质的贫穷，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的13，启示录的13:16-18，启示录13:16-18。 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穷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寿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他的数目是666。这一段经文也是启示录当中难解的经句啦，难解，这个666是什么意思啊？那这个我们有机会以后 再分享。我要从 这三节圣经、哦、来谈、哦、我们将来的教会会面对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你要跟这个世界做交易，也是一种在世界上生存的法则。到了最后你要妥协，妥协在哪里呢？第十五节就第十六节就讲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有了寿命或有寿命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你要妥协在世界的一种压力之下，妥协哦，你要在右手或是额头上受印，什么印？寿命的印，或是寿命数目的印。这个是很特别的了、哦、那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你就不得做买卖。那这有两个现象了、哦、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以现阶段来看，什么意思？你看这个现在的社会，现在世界、哦、都是策略联盟嘛，策略联盟知道吗？就是公司跟公司合并嘛，大公司把小公司并了之后呢，就变成更大的，那更大之后呢，又并了这个，又变成更大的，大到什么？大到不能倒、哦、那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他们的一个那个 mark 嘛，就是一个记号、哦、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什么，这个小朋友，这什么东西？这个麦当劳啦，有没有？你原人就哇，你们要看，没有看到这个店就看到什么，你就知道麦当劳在那边嘛，是不是、哦、是不是？每一个公司，大公司哦，你不用去知道他的公司是什么，你看到那个符号哦，那个标志了，你就知道这是什么公司嘛，对不对？那这是不是很像什么？很像印记啊，很像印记。那公司大到哦，如果你不听他的，你就要倒掉了。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在乡下有那个什么杂货店，有没有？杂货店啊，现在有没有？你在城市里面看不到啊，有看到全家啦，看到 Seven 啦、哦、看到那个什么大卖场啦、哦、啊，为什么那些干嘛店、哦、杂货店开不起来？因为他怎么可能跟大公司来拼啊，对不对？没有办法啦，没办法拼、哦、所以就一间一间的杂货店就收起来，除非这个地方没有 Seven， 没有全家，没有那个便利商店、啊、以外啦，开得起来啦，其他开不起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好像受印一样，你要 有这个印啦、啊、不然你没有办法做买卖、哦、是不是？那这个是如果以那个灵界来讲的话，这就变成操纵，操纵、哦、撒旦是操纵这个世界的。所以将来、哦、教会、哦、会面对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教会的信徒不跟这些人合作，而这些呢到后来是受控制的、啊、那违反真理的原则，那你怎么办？你如果不听从他，你就不得做买卖，如果你听从他就没有信仰，只有这两种选择，是不是很难 很痛苦啊？你只能够这两种选择，你不是妥协呢，就是没有办法生存。 那你要选择妥协还是没有办法生存，这就是我们有没有信心的问题了。那这个将来一定会面对的啦。你看现在就是这样子嘛，大公司吃小公司啊，吃到后来公司越吃越大哦，所以他所并吞的地方越来越多。虽然所以商业无国界嘛，商业无国界啊，现在国界是哦，台湾大陆美国什么，那商业有没有国界？商业无国界啊。麦当劳是美国的公司啊，他都吃到中国大陆去，吃到台湾来，吃到全世界了，哪里有国界哦？那我不是在骂，不是说麦当劳是这样的，我是说举个例子啦，哦，举个例子啊。以后呢，如果受控制的话，教会就不得做买卖，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怎么办呢？哦，我们最后来看一节圣经，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只能够这样做，我们只能这样做。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里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几件事哦。第一件事，不要怕，不要怕。第二件事，这是神给我们的试炼，神的试炼。第三件事，多久？十天。十天什么意思？不是我们现在十天哦，因为启示录是意象嘛，意象是灵界，跟我们现在的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时间来算啊。怎么算？你就把启示录灵界当中所有的数目都编排出来，有一千年啊，有这个1260天啊，三年半啊，有五个月，有三个月，有十天，有三天半，有30分钟。那十天呢，跟一千年比起来多少？一点点而已啦。所以我们会有这一种遭遇，但是那是那个时间是很短的，很短的哦。那第四个要怎么样？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呐、啊，哦，最后呢，我们就有生命的冠冕。所以这些圣经非常重要，这些圣经就成为我们面对这一种操练，面对这一种困境，面对到教会有这种破口的时候，可以理解的一件事。第一个，不用怕；第二个是来自于神的试炼；第三个，时间很短，只有十天，十天不是我们现在十天哦。第四个，务要至死忠心，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在这一场征战上得胜了。好，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先讲这两封信哦，一起来唱诗350首。
靠近你身边，愿你宝血洗净我，使我永远永远尽你全，每一天每一个，愿主的全能彰显，愿主爱所常洗炼，使我更近更近你身边。经过多变的世界，救主温柔温柔领我路，依靠耶稣无助，何必永不永不走迷路。每一天每一个，愿主大全能彰显，愿主爱所藏洗炼，使我更近更近你身边。我爱救主更坚定，直到断除断除人生尽，愿主慈爱满我心，进入光明光明天家庭。每一天 主的全能彰显，愿主爱所常系列，使我更近更近你身边。